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是怎么样一个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今天呢，我用这个几节经文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哈。那这个题目叫个人按着次序复活。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想这个是讲到我们个人死人复活或者身体复活的一个必要性。第二点我们讲到就是这个信徒的这个按次序复活。第三个方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的活出这样一个信仰出来。那假如有时间的话，我想今天可以讲一点这个主再来的这个信息哈。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好，我们一起读哈。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没有基督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好，我们今天第一点就是说身体复活的必要性啊，必要性。所以保罗一开始说，他说我既然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你们中间还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呢？当时这个教会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在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是也很大的。那在希腊哲学里边，他们讲就是说这个灵要比这个身体更加重要。但保罗已经说了，就说这个信息已经传给你们了。假如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保罗已经提到，那是在五年前保罗在哥林哥的地方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关于死人复活的时候，当时那些人觉得就是说一直盼望主再来，他突然之间里边有人已经过世了，他们想这些人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当时就用这样一个真理教导他们，那些睡了的人，保罗想他是我们信基督的人，我们不说我们死掉了，我们说是睡了的人，睡了的话就必然会还要醒过来。所以这是在基督信仰里的一个真理，是睡了的人。所以保罗已经跟他们讲过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哥林多这个地方有人说，他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那一方面他们可能是受到当时的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那我想现在今天我们的教会里边，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复活这信息不是常常讲的，所以你假如我想你要问一下，做一个调查的话哈，调查的话你说是否相信基督复活和我们自己身体复活，一般的答案的话大概说基督复活我相信哈，但是对于自己的复活可能有人说我就不知道啊，有的人说我相信，但这都是知识上的相信啊，他并不认为对我的生活现在有多大的作用哈。那也许有的人干脆就说身体不会复活啊，但保罗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弄得很明确。所以以下的这七节圣经里边，叫保罗就对身体复活他进行一个护教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哈。那他就说了，开始说，他说假如我们说不承认有身体复活的话，那我们就说这人死了以后，这个肉体死了以后就不可能复活，对吧？是个人体。那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他来到世界上他是有血有肉，大家都见证的。我们前面讲过，十一节讲过，他说耶稣来他受害，他受死是大家都见证过的，对吧？所以假如我们没有复活的话，身体不会复活的话，那你按推理来讲的话，基督就不可能复活啊，不可能复活。假如这样一个真理 动摇的话，那有很大的这个后果在里边。那保罗就列了几个不同的后果。第一个，他说使徒们，他说我们就使徒们所传的是枉然的啊，那北京话就说就白忙活了哈、啊，白忙活了。那也包括这历世历代的，包括注牧师啊，他传的也是枉然的啊，哎，这50岁去读神学，传了10年说枉然的哈、啊。那你想想那个时候，第一个使徒被是受死的是雅各，对不对？受死。那彼得和约翰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受了很大的迫害，也被关到监狱里边。那在写这个时候，保罗已经是完成了他正在他第二次的这个宣教旅程当中，在这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很多的迫害啊，很多很多的迫害，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所以，假如是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他们所做的一切的牺牲都是枉然的。那你再看到信徒来讲，我们大家我们所有坐的这里的人，假如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信的这么多年都枉然了，是不是都是枉然了，对吧？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唐崇荣牧师讲道啊，他说在80年代的时候在美东的地方，他有一次去讲道。那我唐崇荣牧师讲道都是他的对象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他讲完道以后呢，他说他到这停车场要准备回去了，在停车场走了以后，他这余光一瞄，那边有个黑影在那边。那你看这个晚上的黑影的，你稍微要谨慎一点，说哎呦到底怎么回事啊，但你他就继续走下去。那很快听着那边有个声音，他说唐牧师，他一听这个声音他就放心了，不会有人对他有什么这个危险哈。那这个人呢，他就过来跟他说，他说唐牧师啊，他说我是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他说这共产主义的信仰啊，我信了20多年了，这整个是我生命的这个人生的哲学，人生的价值的一个构架。他说今天你这么一讲，你把我这整个人生这个20多年的我的建立的构架全部摧毁掉了，全部摧毁掉了。所以他就觉得很你说那种心情哈，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傻呢？二十多年以来一直信的这样一个东西，现在发觉完全是崩溃了的。所以我想，你想，假如我们今天在这里哈，我们信徒在这里，然后人家跟你说，基督根本就没有复活，那我们这个人，我们当时，我们现在人的感觉跟那个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好像我们的信仰就崩溃了一样哈。那基督就是没有复活的话哈，那些传道人他也背上一些江湖骗子的这样一个罪名的，因为什么？你传的是基督复活，但死人又不会复活，那死人不会复活，基督就不会复活。但你又传的是基督复活，那要么你就什么都不知道，要么你就是瞎传，对吧？瞎传，所以这是有很大的后果。那第三点，当我们说不承认死人复活的时候，那结论就是耶稣基督不复活。基督不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他说都是徒然的了，啊，我们的罪就没有赦免。那我们这个信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信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的罪是被赦免了，是吧？罗马书4:25的讲，他说是什么呢？他讲的就是说，我们的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那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因为我们称着耶稣的义，对，耶稣配上耶稣的义，我们可以来到基督面前，所以我们的罪是赦免的啊，所以赦免的。那假如基督没有复活的话，这里讲到我们的罪就没有赦免啊，没有赦免。而我们每个人，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对这个罪都是有一点的这个体会的哈。当一个人有罪的时候，他对我们的生命的这种辖制哈，是很严重的哈。那么有的人说，就是说，他说其实你这个人生你看下去哈，他最最最严重的那个很多人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内心的控告 condemnation 哈 condemnation。所以有很多人这一辈子都在一些的事情的纠缠当中，让他不能够释然。那当 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说知道我们的所有一切的罪都被赦免的时候，对这个人是一个完全完全的释放。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的时候，他说我苦啊，是吧，他挣扎，但是当他一旦认识到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工作的时候，所以他讲出这最有名的一句，是吧，就是罗马书八章，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所以被释放是一种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事情。当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罪就没有释放，我们仍然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辖制当中。那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保罗曾经跟他们讲，他说那些睡了的人将来会和基督在一起。那假如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这些罪的人他们的结局不是将来不是被复活的一个生命，而是一个定罪的一个结局哈。所以保罗做了一个总结，他就说假如说你们不相信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依靠的基督就是今生的生命。就只要靠今生的生命的话，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切神给我们里面的自由的丰盛我们都没有能得到。那假如我们的生命是完全定睛在靠着耶稣在今生的话，那我们生活的生命的标准就是以物质的拥有或者我们的地位或我们的名声成为我们的标准。但是圣经上没有完全这个应许说我们一定是在生活中是一定亨通的，对吧？所以呢保罗说假如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很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悲的一个生命。好，我们下边走第二节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书二十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对，这个人。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末后时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予为父神。因为基督必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坏的是仇敌，是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刚才保罗用了非常严谨的逻辑，就证明了这个死人复活这件事不合理。因为死人复活，假如不复活的话，那基督就没有复活。所以在这里他又重新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是和前面一章到十一一章一节到十一节是相呼应的。前面说我们的福音是基督复活的福音，所以他进行了一些理性的逻辑推理了以后，他现在就说重新讲，他说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复活了，他就说就成了睡的之人出熟的果子。出熟果子这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在旧约里边，在你可以放下啊，在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讲到啊，就讲到以色列在逾越节之后，逾越节之后是无酵节，在无酵节后边那一天，第二天，那以色列人呢，他们要把这个出熟的果子啊，要献给祭司啊，祭司，所以祭司呢就在 就在那天要摇一摇，摇完了以后呢，这个出熟的果子献上以后，就保证将来的收成了啊，将来收成。所以说，基督是睡了之人的出熟的果子，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将来的这个身体的复活是一个保证，是一个 guarantee。基督复活了，实际上就好像是付了预付款了，预付款了哈。我们的复活是一个确定的事实。那这包括历史一代所有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包括像我们这一代，我不知道，也许我们有幸的话，可能我们还活的时候我们就被提了，对吧？被提了。但是假如我们没有等到那天的话，那我们将来有一天是要复活的哈，要复活的。所以基督他的复活就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将来复活的保证啊。他下面这一节他说死既是由一个人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个人来。当亚当在众人里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所以这保罗在这里把亚当和基督做了一个对比，在亚当里边众人都死了，所以基督复活，它一个意义上它是为人类历史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在这之前呢，除了一些信心的伟人以外，那所有人的将来的归宿都是死啊，都是死。那亚当的他的犯罪连累到整个的人类啊，我们整个人类都被划在死亡的阵营当中，那我们的死是先是我们的灵向着神死去的，所以我们跟神，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人就跟神就没有那样一个密切的契合了。在创世纪里讲说，当时耶和华说在凉风之下在园中走动的时候，他是跟亚当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当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就跟神就隔绝了，隔绝了，我们的灵向神的死了。那当然了，后来我们的身体也会死。不仅如此，整个这个世界都受到咒诅，也说地也因亚当的罪受到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家里你要种过东西，你知道这个野草长得比这个你要种的东西要快得多啊，快得多。这就是罪带来结果。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他说啊，他就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因为亚当的罪，所以这个整个全世界它的结局都是死的。所以这个经文假如到现在结束的话，那整个这个人类就是没有希望了。但是保罗说了，他说但是在基督里众人都复活了，众人都复活了。这个复活什么？包括我们人的灵的重生，以及我们身体的复活，这是一个完全的复活。所以我们都讲到我们人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就说，哎，救恩的话我这个灵命重新恢复苏了哈，但实际上包括了不仅是灵魂的复苏，灵魂的救赎，而且包括将来的这个身体的复活啊，复活。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神就开启了一个救赎的工作。那这是一个恩典的时期，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历世历代所有的人听到福音以后都信了主，进入了神的国度啊，进入神的国度。那约翰福音这个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他说这人要重生，人要重生啊，人要重生。所以这个历世历代就是神的救恩的故事，就是神就带着他的子民就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哈，国度里。那神的心意说，他要我们不仅仅能够活过来，还是要在生命中做王。罗马书五章十七节他说因为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个人做了王，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我们不仅是基督徒，我们 获得了新的生命，神要我们在生命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神的旨意呢，就是让我们做，要活得像基督的样式。下一章哈，罗马书他讲八章二十九节上讲，他说，他就我们这些人是神预先所知道的，他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个旅程，我们人生的灵命的旅程，就是要效法基督啊，基督。那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得救在主里成长，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在主里如何的成长更像基督。那我下面讲一件事情，我下一张图好吧，张图，好。这边照片里边，这是这个三个礼拜前，我去这个 Houston 这个 downtown， 那我们西区教会和千山这个事工有一个一起同工去服侍在 downtown 的 inner city 里边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无家可归的人。那天我们就去了啊，叫 City Under the Bridge 啊。那很多人这都是我们教会的哈。那你看这个黑人哈。这个人他叫布朗牧师哈，布朗牧师。那天呢，我去讲道，那么他跟我一起服侍哈，一起服侍。那我觉得我那天讲道讲的马马虎虎哈，讲的话为什么马马虎虎呢？就我也准备了哈，我讲的一开始讲出来我就一气呵成讲下去了，但我发觉我跟下边的人没有很多的这个互动哈，或者没有这样的很好的沟通。因为什么呢？我没有生活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很多有些人被这个毒品的危害哈，有些人无家可归，吃不饱，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我的语言语很难跟他们联系在一起。那这个牧师的话，他就上来就讲到了，我一看他功力比我强多了哈，为什么呢？他用他自己生命来讲这个道。他的生命跟他们完全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结婚三十五周年了哈，但他曾经在二十多年前，他也是一个用毒用得很厉的话，因为他吸毒，所以他就倾家荡产啊，倾家荡产，这人活得不像人的样子。但是这个毒品的这样的一个辖制，让他没有办法摆脱。所以他跟那些人他说我们要改变的任何事情，要我们改变我们自己。他讲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二十五年前。他有一天他在一个这个杂货店哈，他那天觉得自己很不像样，他说要修理修理，满胡子插的很难看，他觉得应该稍微收拾收拾啊，起码让人像样一下。那他于是就顺手牵羊把那刮胡刀了什么都就拿了，以后就上楼上去这个洗手间去了。其实那里还有一个那个镜子在那里，他一开始看那样的，哎呀，他说我实在不像样的，但他就给他收拾了一下，哎，收拾完了以后倒像样了一点了哈。但他说其实那个工作室是外面的工作哈，他说那个不能长久，不能帮助他，因为他里边还是不行。但感谢主，那一天也是他人生受到改变的一天。他那天在走在路上的时候，正好路过一个教堂，那里面在敬拜，那门口的人就请他进去了。那在美国成长的孩子，这个福音也听得够多的，对吧？他不是说他第一次说从来没听过福音，正好过去。但在那个时刻，神找到了他，他就进去了。那天晚上，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信息让他觉得他要走到前面，要决志信主，觉得那就成为他生命改变一天。主就把他从黑暗的权势下。迁移到神爱子的国度，过了一个得胜的生活。二十多年他在这个一个事工里边一直服侍，在我看来，我亲眼见证看他的服侍非常有能力。基督徒服侍也不是说服侍主了以后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他也跟我讲，他说你为我祷告。那时候他是十月底，那个十月二十二号那天，他说其实我有很多困难哈，我有很多困难。他说我在这次这个 Harvey 的时候，他说我家就全部东西全部扔掉了。他说感谢主哈，神还有亲戚有地方让我住。那他说我这个因为长期的工作，他两个膝盖都要坏掉了。他 他说我感谢主，他神给他提供，让他能够不付钱的去做这个手术，那十月一号的事情。他说你为我们祷告。他说你知道吗，有时候疼得不得了，问不得了，他说医生可以开药啊，可以开药。他说我知道，他说我不能吃这个药，他说我一吃这药的话就回去了啊。所以他知道这个黑暗全就是这个引诱的厉害，他就能够就是靠着主过去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神在历史历代把所有的人他子女一个一个的带回到他的国度里来。哎呀，好，我们下一张哈。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哈，我今天早上祝牧师跟我讲，我说哎，这个我今天来回来看老朋友来了。他说这很好很好，不过我告诉你，你老朋友在现在在这里只有30%的人，剩下人都是新的朋友。这是神在我们之间做的很奇妙的工作哈。当时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奉献出自己来到这里，看到神的工作在我们之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故事在里面。我们不一定像这个布朗牧师这么一个戏剧化的这样一个改变，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都经历了上帝奇妙的作为。神在我们心里中，但有一天他说不光是这样，我们的救恩会完全，就是我们都会被提，我们都会被提。那这一天是哪天呢？这一天就是耶稣他回来这一天，耶稣他回来这一天，耶稣回来这一天。那这个这个经文上呢，他说我们就要个人按着次序哈。那这样是怎么样一个次序呢？我们这个他没有太讲太清楚啊，但我们从另外的经文可以讲，第一个当然是主耶稣先复活。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讲到了，就是说当主回来的时候，那些先被主接去睡的人他们先起来，然后希望是我们这一代人哈，都在这里。那么假如我们是在那时候还活着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被主接去哈，一起被主接去，这就是我们的次序哈。那么信徒我们都期待的等待这一天。那24节到28节呢，主要讲到了末世论哈，24节的。那他讲到这个末期将到，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一个末期的哈，末期的。这个末期的时候啊，就是主将这个世界的掌权的这个执政的掌权的和恶势力他们毁灭的时候，也就是主将他的国交给神父神的时候啊。那这个国什么意思呢？其实刚才我在一直在讲，在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更加像基督的样式。神的国是由人组成的，那我们这些人就是将来神的国。那到时候的时候，主耶稣就把我们全部交给了这个父神哈。目前这个世界的这个神呢，是撒旦是吧？是撒旦。在哥林多后书4章4节讲，他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讲很清楚，魔鬼撒旦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他用各样的引诱挟制人的心思，让人不认识基督。所以在我们的福音过程当中，就是把人都带到了神的国度当中啊，那国度当中。那这恩典的时代，就是我们弟兄神的儿女去靠着信心生活啊，去这个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所以这一个很长时间啊。那希伯来书11章后面他讲到，他说他论到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他这么说的，他说这些人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你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 完全的救恩是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一起得救，而且这里讲到一个真正完全的美事，是等待神让他的家人所有的人都一起信主，那个时候这是完全的事情啊，完全事情。好，保罗这里又讲到了，他说最后的敌人是死啊，死，死是什么？死就是将人的灵和身体分开了，对吧？分开了。那刚才我们在这个八章二节这样的，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到最后是一个荣耀的时刻，荣耀的时刻就是我们复活的时刻哈。那个时候死就对神的儿女没有作用了。不仅如此哈，那个整个这个世界也不一样的。罗马书这个八章他讲到说，受造之人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着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自由的荣耀。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对不对？因为这个世界你要读这个工科的话，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话，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从有序到无序的，它是败坏的。所以我们东西都会从新的到旧的，我们人从白白胖胖的没有皱纹的到慢慢慢慢我们会老去，这是这个世界是败坏的世界。但有一天当神再回来的时候，那是完全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新的，没有眼泪哈。好，我们再继续下去最后的一些经文哈，从二十九节好吧。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是怎样的？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乱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的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愧。好，这里有两节经文，有一节经文是不是很容易懂，它叫为死人受洗哈。那这个不是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我们的教义哈，但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当时在哥林多有一些人相信这个的，所以保罗用他们所相信的来证实死人是复活这一点啊。那很快的保罗就接着下去就讲到，就是说因为这样一个信仰，因为坚信死人是复活的，所以保罗的生活态度不一样的。但保罗他说，我时时刻刻都受着冒险，都有危险的。你们看保罗的他的生平，我们看到他有很多的时候他都处在危险当中哈。你们比如说这个哥林多后书，他说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以前在亚细亚受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那保罗在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在路斯德那地方，那差点被人用石头给砸死啊，砸死。但保罗他的态度，因为什么呢？他福音永恒的生命对他实在是真实，所以他将万事看为粪土，为的是要人得着福音啊，得福音。那我想到了，其实这样的生命，我今天看到在这里，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北区的弟兄姊妹哈，相信我们当年一起在为这个北区职堂的时候，一起在同工的时候，当时看到的，其实他们在西区有很舒服的生活，在那里边各样的设施都齐全，但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在这里啊，在这里一起为神摆上，有很多人他牺牲自己的时间，奉献了金钱，看到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的，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永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福音就兴旺了下去哈，兴旺下去。好，现在已经9:30了，我还有2分钟哈。好，那保罗讲到，他说他受到了很大迫害，他说在以弗所书他甚至好像跟野兽斗，就讲到就是信福音，这是一个不是一个 很容易的事情，要担很多的风险，甚至生命的风险。那我现在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哈，因为在北美来讲的话，我们信耶稣的话，其实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很舒适的情况哈，然后听听福音，听听道理哈。那你在这个专制国家，对不对？你要在这个穆斯林地区的话，你信福音的话，就是有很大的危险，甚至砍脑袋，对吧？在埃及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就面临着在 ISIS 的迫害下，你要不要信基督？那这个世界，其实从我们看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末日主回来的时候，快到了哈，快到了。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哈。那马太福音他说讲到末世的时候，他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啊。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都是灾难的起头啊。说我们放眼看一下，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年在美国灾害很多，我们的风灾接二连三，是吧？接二连三。那我们 Houston 我们自己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损耗，我们西区教会有很多人家里都什么东西都全部失去了。地震啊，地震一个接一个的，墨西哥的大地震8.1、8.2的地震，再加你看战争，现在北韩的核威胁，再加上伊朗和这个俄国之间，他们关于这个核武器之间他们的一些的默契啊，就看到这个世界很不太平哈。所以主说了，他说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末期才到啊，末期才到。所以主来的时候就到，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我们现在看到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主来的时间真是快到了。但以理他说在这末世的时候啊，他说要打开那卷书的时候，他说直到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是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必增长。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这个知识增长的速度不得了。我查了一下，13个月这个知识就翻一倍啊，知识翻一倍。人们来来往往，速度非常的快。我们现在 Hyperloop 从北京到纽约2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啊，这表示人走来走去非常快。同样，福音传播的也越来越快。主来的日子到好了，我想在那个时候，我相信这个逼迫也会临到教会，也会临到教会。我们觉得在美国这个地方好像很自由，但我相信这个逼迫很快就会来到了。所以我在想到这个时候，我想我们这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我们要有这个准备，坚定信心，等待神的再来，好吧？我先正道教主在这里哈，我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感谢你的复活给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里边先复活起来，有一天你让我们身体也复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日子来的日子就快到了，主啊，我们盼望你快来。主，我们为这里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警醒地等候你建造生命，求你大大的赐福，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